哥林多前书12:4-27，哥林多前书12:4-27，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射手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射手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安排在身子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是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子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神的话，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一个大使命，对吧？就是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而这个大使命呢，是从每一个基督徒特别的身份当中去活出信仰，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呢，基督徒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而是要在每一个人的独特生活当中去活出信仰。去为神做见证，那教会也是一样。神不是要教会像麦当劳一样，你去到哪里，每一间都是一样的，那个餐单也是一样的。他不是，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教会，它都有它的独特性，不一样，各有不同的使命，用不同的方法去服侍不同的人群。所以不论你的教会是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它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对吧？但是身体只有一个。不同的基督徒呢，组成了一间的地区的教会，像每城教会，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在一起才组成了教会。而不同的这些地区的教会，组成了全地的教会。最终教会只有一间，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那一个教会。我们只是不同的肢体 走在一起。那今年呢，我在自己的教会呢，正在讲有关我们教会的使命、意向还有核心价值的一个讲道系列。那其中的一篇呢，是讲到有关圣公会的身份的问题啊。那美城教会呢，现在正在圣公会里面来崇拜啊，也在思考啊，要不要融入这一个宗派当中的时候呢，我就借着今天的机会来分享一下圣公会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教会的情况，以致大家能够更明白这个讲道系列的背景是怎样的。在我们教会呢，这个整个思想当中呢，有三个重点哈，或者三个不同的层次，使到教会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我能够有那个 PowerPoint 帮我按一下。那第一个呢，我们是讲到意向了，教会的意向。什么是意向？意向就是大方向。那不论这个教会是啊，只是做中国人的教会，还是那些城市中心的教会，还是乡村的教会，这个教会为什么存在？它就是意向。意向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确认。那我们教会哈，我那个教会叫圣提摩太堂，这个教会的意向是教会重植，不是建立新的教会，是教会重植，也就是说是重新去栽种，在那些不断老化虚弱的教会里面呢，注入新的事工，使到教会能够复兴。那些教会以前可能是很兴旺，慢慢走下坡了，现在怎么样让它再一次的能够成为灯台。那所以呢，华人事工只是这些重植计划里面其中一个方法，它不是全部，它还有很多的方法，包括还可以英文的事工啊，还有这个儿童的事工啊，各种各样。那过去八年呢，我们重植了两间的教会啊，圣提摩太堂，接着还有 Templestowe 的圣马可堂，将来还会继续的做。那这是一个大方向，一个意向。那我们有了这个意向，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呢？那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了。那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呢？什么叫使命宣言？使命宣言就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总括这一间教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让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记住啊，我们这个教会要达到什么目标。那圣提摩太堂的那个教会的使命宣言呢，很简单，一句话，就是透过学习实践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教会的使命有三个动作去达到一个目标。第一个动作是你要学习神的话语啊，不论是透过讲道团契的查经，还是你个人的灵修，你要使自己对圣经的知识有长进。然后第二个动作，学会了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啊，不然的话，那个光说不练的基督徒啊，比不懂的基督徒更糟糕，是不是啊？只是说反而让人跌倒。那最后一件事，你又学会了，又懂得应用了，你不能藏着给自己，你还要去教导新一代的基督徒或者不信的人。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使命，最终达到一个目标，使万民要做基督的门徒。那有了目标了，接着我们想了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呢？有千万种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一间教会里不能用上所有的方法，我们必须想一想啊，什么方法是适合我们的呢？啊，所以呢，根据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处境啊，我们的环境，我们就定了五个主要的方法。这五个主要的方法去实践那个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呢，很容易记啊，我们教会那个哈，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我们教会那个呢，记得就是 A B C D E。排名不分先后，只为了容易记而已。 但是里面有重要的，也有没这么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一个，它不是 A， 是什么？看到哪一个最重要？ B， 对，圣经最重要，其他的 A、C、D、E 都是围绕着圣经来做的，对吧？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讲圣公会啊，因为借着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所以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哈，圣公会呢，这是我们五个核心价值里面的其中一个。那在这一个 A 核心价值里面，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圣公会教会不是啊，记得不是唯一的得救途径，它却是属于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其中一个肢体。我们持守圣公会传统所相信的，这个圣公会所相信什么？是圣经，还有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我们相信洗礼、圣餐，并且呢，我们使用在历史当中形成的一个主教制度，用来做管理教会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圣公会的信条成为了我们这个本地教会要达到使万民做门徒的其中一个方法，它只是方法啊，它不是目的。那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圣公会它不是唯一的得救途径，它只是其中之一。有一位牧者这么形容圣公会的宗派啊，他说圣公会是耶稣基督不变福音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耶稣的福音不会改变，但是表达的方式有很多很多。那对于我的教会圣提摩太来堂，因为本身这个教会是属于圣公会的，所以呢，我们选择用圣公会会友的身份去表达那个基督不变的真理。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圣公会的宗派和身份。先讲一讲圣公会的历史它的来源大概是怎样的。因为对很多华人或者是特别是不在圣公会里面的人呢，不太了解它的来源。他只知道这个圣公会是来自英国，因为这个名字它叫 Anglican 翻译成中文就是英国的教会或者有时候翻译会成为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它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呢？根据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公元200年左右主后200年左右的这个一个神学家叫特土良，他的文献里面呢就说到这样了。他说西班牙的极端地区，就西班牙的边缘海边去到大西洋那里，还有高卢的各个部分。高卢是什么呢？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比利时就是欧洲的中部，以及未被罗马军队攻入的不列颠地区。不列颠是哪里？ Britain 就是英国。在那个时候主后200年，欧洲已经被罗马打仗了，已经统治了，但是英国还没有。在那个时候，不列颠地区已经接受了基督的宗教，也就是说在很初期很初期的时候，已经教会在那边遍地开花了，而且在那时候已经发展成型了。那什么时候进入的呢？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可能是在公元后的67年当耶路撒冷它的城市被罗马军队摧毁的时候，门徒被迫的四散，那个时候福音就传到全地了那个时候应该福音就是因着这些的使徒们就进入了英国，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够遍地开花了。但是呢，当时的教会一直没有统一的管理，就是都是独立教会都是乡村的教会。直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过了将近500年过超过500年了。在公元的597年的时候，当时候的罗马教廷呢一看，这个不列颠地区的教会有很多基督徒，但是好像没人管理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一个主教去。所以本来那里已经有这些教会的，就接着就归入了罗马教廷的管理，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然后又再到下一个阶段了， 再下一个阶段呢，就到了这个十六世纪。大家知道哈，十六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的时间，就是基督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啊，他们要回到这个正确的这个路上面，回到圣经当中。而欧洲的宗教改革呢，开始影响到教会，这个特别是英国的教会，他们也想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当时呢，有几个人物啊，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认识，但是呢，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了啊。有几个人，第一个我们认识一下啊，这个人呢，这个老外啊，他是亨利八世。为什么他出名呢？因为自己离婚要再婚，跟罗马教廷给闹翻了，所以他就下令啊，把英国教会要脱离罗马的这个管制。那因为他的这样一个比较自私的决定啊，就把英国教会经历了一千年被罗马管理，就脱离了出来了。另外有三个人呢，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三个呢是当时的英国教会的三任大主教。虽然这个皇帝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呢，其实当时候教会的大主教他们看到这个决定，虽然这个原因不太好，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英国教会也要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脱离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管制。这三位主教呢，一个是最左手边那个叫克兰麦啊，中间的那个呢叫做 Ridley， 就是我们墨本瑞里神学院这个名字啊的来源，还有一个 Latimer。 当然了，改教就是那个宗教改革，它不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是一个几百年的过程啊，有高高低低，里面经历了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啊。例如说，当这个亨利八世他之后呢，就有一个女王上台了，叫什么？那边那个看上去很凶的那个，那个是谁啊？那个是玛丽女王。如果你喜欢喝酒啊，喝这个鸡尾酒的话，你听过那个叫 Bloody Mary， 血的玛丽，就是来自于她了，非常血腥。刚才的三个大主教都是被她杀的，因为宗教改革就是英国教会改革哈，脱离了天主教之后呢，这个上台之后又把教会带回了天主教，所以他就清洗了很多这个宗教改革者。然后呢，再到他的下一任呢，就是这一个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了，然后他又把教会带回了这个新教的这一个改革当中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英国的历史。那直到今天，就是英国的教会为什么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子。那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英国的宗教改革者他们到底想要做一些什么呢？他们要改什么东西呢？他们跟欧洲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要改革的就是想要教会回到圣经的教导当中，这就是最基本的。他们也同时看到了天主教当时那个教廷的腐败，他们非常认同欧洲那些宗教改革家们的思想，他们的神学啊，在英国非常的认同。但同时呢，他们又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的同时，其实我们不必要像欧洲的改革家一样把以前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扔掉重新再来，因为里面也有一些是好的，不必要完全去改的。所以呢，圣公会英国的教会，他在进入改革的同时呢，他也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做法，譬如说一些服饰啊，或者教会的装饰啊，甚至是教堂当中很多玻璃的那种的图像画像啊，你在今天你看到圣公会里面都有，这个教会旁边这些都是保留着，就是外表它仍然保留着这个传统教会的这些的特征啊，特别是从天主教留下来的，但是里面的神学思想呢，又完全是一个新教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就是以圣经作为最高的标准的一个思想。在英国的改革之前，教会改革之前，所有的圣经 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也就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够看得懂圣经，才能够去解释圣经。而英国教会的一个改革当中啊，最大的一个成就，影响到全世界信徒的，就是圣经的翻译改革。它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为英文，当然到今天一点一点的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让我们中国人都可以拿着我们明白的语言直接的去认识上帝的话语。那另一个改革呢，就是圣公会的崇拜了。那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到圣公会的教会的崇拜呢，现在新的已经有一点改了，但是你不论去到哪里啊，他们的崇拜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啊，非常相近啊，不完全一致，但是很相近。因为呢当时的改革就有了一个叫做公祷书的建立。公祷书就是一个崇拜的模式，里面的形式呢都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崇拜模式，以致到崇拜呢就不会很混乱。所以你去圣公会的时候看到他们比较有秩序的一个崇拜。后来接着当这个英国教会的改革完了之后呢，又正值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他们的殖民地扩张，然后就把教会呢带到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圣公会的教会。那我们看看这幅这个图是圣公会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分布。除了有几个地方之外，中国那个快没有了，但是其实中国在解放前有20几个教区，非常多的圣公会的教会。还有苏联那些地方也没有。为什么？因为那边是一个我们叫做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他们有非常大的教会。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圣公会了解一下它的会友的分布。100多年前1900年的时候呢，圣公会的教会的这个会友绝大多数你看到都是大不列颠人Britain 是白人所组成的。100多年之后我们再看圣公会的会友现在差不多有9000万，大多数是什么样的人呢？非洲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虽然圣公会它是来源于英国，但是今天的圣公会它是属于所有你认同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敬拜的人，它跟种族没有关系，跟国家也没有关系然后呢，当然它是来源于英国嘛，那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英国吧，当作是这个普及知识英国的国旗，知道英国的国旗来源吗？来源于中国，因为上面有一个米字嘛，中国字在上面，是不是？当然不是了，对吧？原来英国的国旗也很特别。英国的国旗在之前英格兰就是还只有一小块的地方，大家看到那一个十字架，它就是英格兰的国旗。现在如果你喜欢看足球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球队也是拿着这个旗的，如果那个球队是来自英格兰地区的话。但是呢，如果那个球队是来自苏格兰地区呢，有时候他们会挥舞着那个旗，就那个地区的旗。在400多年前呢，这两个地区合并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也是一个初步的米字旗形成了，其实两个国旗加起来。那这两个旗有什么特别之处？英格兰的国旗它叫做圣佐治十字旗 St. George Cross， 其实一个十字架。苏格兰的国旗上面是什么？它的讲的是圣安德烈十字旗，它也是一个十字架，它也是代表着上帝的权柄。然后呢，到了200年前1801年的时候呢，爱尔兰也合并成为这个大不列颠这个英国。这个时候呢，就把爱尔兰的国旗也加进去了。那个爱尔兰的国旗呢，叫 St. Patrick Cross， 它也是十字架。 我们会看到整个那个地区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以十字架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英国的国旗上面有三个十字架，它不是一个米字啊，不是为了吃的，是高举十字架的。今年呢是英女王啊加冕70年的一个庆祝，我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庆祝活动，因为我是圣公会的这个法政牧师哈。但回头看呢，你知道70年前呢，可能我们中国人很少注意这些事情。英女王被加冕成为皇帝的时候，她需要回答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的一些的问题。大主教问她一些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这样的问的哈，我翻译的出来。他问道：你是否愿意尽你最大的力量维护上帝的律法和福音的事工？你是否愿意尽你最大的能力在英国维护法律规定的新教信仰？你是否愿意维护和保持英格兰教会的地位，以及在英格兰依法建立的教义、崇拜、纪律和教会制度，使之不受侵犯？你是否愿意维护英格兰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以及他们负责的教会所有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是依法赋予给他们的。大家看到吗？虽然英女王她作为皇帝，但是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在教会维护教会，传递信仰，这是她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而女王的回答是什么？我保证做到一切，这样才能够登基，这是她的责任啊。因此我们看到哈，就是英国的国家是根植于基督教的信仰的，国家的权力哈，是需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而女王的她每一次的文告啊，有时候圣诞文告她说话，你注意一下，他每一次都会提及他的信仰，每一次都会讲到上帝。当然了，今天哈，因为整个世界的世俗化，这个英国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教会啊，在走向另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啊另一个事件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谈。回到我们自己澳洲来哈，我们生存的澳洲，澳洲上面也有一个的英国旗，对吧？所以也有三个十字架，但是澳洲国旗更厉害，澳洲国旗有四个十字架的，有注意到吗？在这个米字旗下面那一颗星，大家知道叫什么吗？这个是 Southern Cross， 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个就是米字旗下面那一个，不是，那个叫联邦星啊 ，Federal Star。七个角代表了六个省，那最后一个角呢代表了领地，有十个领地，就是包括我们的首都坎培拉，它是领地哈，它是 territory， 还有北领地，对吧？它不叫省，它叫领地啊。还有一个小小的领地呢，在New South Wales 里面，有三个领地是在澳洲大陆上面的。另外还有七个领地呢是在海外的，就脱离了大陆，包括大家可能听过圣诞岛，它也是其中一个领地。那个是代表了这个澳洲国家的啊不同的这个地区。然后啊，这下一页那一个旁边的这一个就是 Southern Cross 南十字星，它也是十字架。南十字星代表着那个十字，很多南半球的国家都把这个十字架南十字星放在他们的国旗上面的，不单单是澳洲啊，新西兰也有，新几内亚、萨摩亚，还有巴西，还有很多，人家南半球，因为只有南半球才能看到。为什么要放这个十字架？一方面它是这个南十字星啊，在表达着他们的地理位置，但同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十字架它的影响力。它的光芒啊，这些都是一些的普及的知识哈。 那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圣公会的这些的历史啊、背景，我们接着我们谈一谈圣公会会有这一个身份的啊，我们谁能够成为圣公会的会友呢？有没有条件呢？我先告诉大家，有条件，有条件成为圣公会的会友。谁有资格呢？你要认同这几点，这四点。第一个，你要认同圣经是信仰的规则和最终的标准，圣经是最高的权柄。第二个，你要认同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充分声明，就是它总结了我们信仰的内容啊，包括上帝的创造、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啊这些的事情。另外，你也要认同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就是说，如果你不认同圣餐的，没问题，你只是不能做圣公会的会友而已哈。你如果不是认同洗礼的，那也不行。最后一个就是你也认同这个历史上慢慢形成的，这个不是圣经了，但是是这个发展当中形成的一个主教制度。那记得了，这四样东西呢不是得救条件，它跟你得不得救没关系，它是跟你要不要做圣公会会友有关系而已。你不认同你不做圣公会的会友，你一样可以做基督徒的，这个没关系的，对不对？这就像什么，就是你要做澳洲的公民哈，我们身处在澳洲，你如果要在做澳洲生活的话，你必须要认同澳洲的文化、澳洲的法律，对不对？你不能我来了澳洲但是我只守中国的法律，那不行，对吧？那圣公会的这个观念也是一样的啊。如果哎，我不认同澳洲的法律，我就去我认同那个地方生活了。那总结来说就是啊，圣公会呢，我们从历史看到它的起源，它不是来源于英国，只不过在英国发展而已。它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耶稣基督，来源于早期的使徒们把福音传到了那一个地区，然后在那个地区慢慢的发展，然后再扩展到啊世界的很多的地区。所以圣公会它不是属于英国，它属于什么？属于耶稣基督的，它是基督的教会。圣公会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在地上哈，它只是耶稣所用的其中一个器皿而已，它是一个工具，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呢回到刚才的那句话，圣公会是耶稣不变福音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啊，我们必须得强调。那作为我自己的教会哈，提摩太堂啊，还我们的会友哈，已经是圣公会的会友了，那圣公会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使命宣言里面，我们教会的会友需要去透过学习、实践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使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而其中一个我们要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身份，就是已经在圣公会当中了，在这个宗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使用这个宗派，使用这个宗派所相信的，包括圣经还有这些信经，我们也使用这个宗派当中的主教管理制度，最终达到一个目的，我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方法。那今天和美城教会还不是圣公会，但是已经在圣公会里面崇拜了，对吧？盼望呢今天啊这样的分享呢，能够让大家对圣公会有多一点点的了解，这都是很皮毛的但是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啊，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对我个人来说啊，因为我是圣公会的牧师，我当然就很习惯在这个制度底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制度它是经过了2000年不断的发展，里面有高高低低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它发展出来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制度。 但同时我们必须得承认，所有的教会都不完美，所有的教会都有它的问题，圣公会也不例外。所以呢，即使哈我们美城教会在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大家了解了圣公会之后啊，说诶，其实我们觉得圣公会不太合适我们，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成为独立教会，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对吧？这不要紧，因为什么教会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教会体系来服侍神啊，最终我们的服侍对象是神。但是既然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这段路，一起在互相的了解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在一起啊，更好的去服侍主的时候呢，盼望神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啊，在这一个磨合的阶段，让大家能够互相的更加的了解。但最终那个目的是上帝，是要服侍上帝，是万民做他的门徒。阿门。